全球油价飙升，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危机，1930年代的废管道竟然成为全球的救星。大家好，今天是3月20号，欢迎收听今期的新闻要点，我是张明。中东地区的霍尔木兹海峡又窄又长，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动脉。在它最窄的地方的宽度大约是21英里，每日大约有2000万桶石油在那里通过。大约是占了全球石油消费量的 20% 和海上石油贸易量的 25%。 来自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 Liquefied Natural Gas 简称 LNG， 它的运输加剧了这种脆弱性。几十年来其关闭的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假设阶段，是战争演习、智库报告和应急计划中的一个爆发点。但是到了2026年初，伊朗卷入的周边冲突不断升级，将这个假设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就算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政府在史诗之路行动启动之前，可能就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由于袭击、威胁和保险拒赔等多重因素，邮轮运输量骤降，有时甚至接近于零，航运公司暂停了营运，海军护航成为常规行动，各国政府都在说争着寻找替代方案。全球油价已经飙升，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卢合社等保险公司个个撤出了保险业务，迫使美国政府出手提供紧急保险或者是担保。世界长期以来一直回避的问题，现在已经无法回避。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再能够作为海湾能源的主要出口，世界怎样才能够维持电力供应和经济运转呢？目前可行的选择虽然有限，但却是切实可行。海湾国家很早就预料到了这种风险，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当时邮轮袭击事件屡见不鲜。沙特阿拉伯修建了东西输油管道，这条750英里长的管道从沙地东部的油田横跨整个王国，延伸到红海港口沿布。近期的扩建工程已经将它的输送能力提升到每日大约是700万桶。在当前的危机中，沙地阿美公司已经将它的产能提升到接近满负荷运转，以便将石油出口改道到欧洲及其他地区，从而完全避开了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拥有自己的绕行渠道，这个就是哈布山富查伊拉输油管道。这条管道从阿布扎比陆上油田延伸到阿曼湾的富查伊拉港，其日输油的能力大约是150万桶到180万桶，使到阿联酋的原油，尤其是穆尔班原油，无需要经过海峡即可以送到公海。这些管道在过去的紧张局势中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目前正处在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不过即使是以最大的输送量运行，这些管道也都只能够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通常大约是2000万桶石油输送量的一小部分，合计每日可能只有800万桶到900万桶左右。来自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其他产油国的石油，实际上仍然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咽喉要道上，储油罐正在被填满，减产或者停产迫在眉睫。全球市场正准备应对长期的石油短缺，而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黎凡特储油管道绕过了海湾地区的咽喉要道。随着2026年油轮运输陷入停滞，油价飙升，这条废弃的路线或者将会成为确保能源安全的关键所在。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咁就係点解好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好难降落嚟，仲成日好攰冇嚟精神，咁其实係你嘅自我修复功能失咗。所以调理指标嘅关键呢，在于激活呢份原生嘅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啲多余废物，令到身体嘅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似为呢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 呢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系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唔系强压指标，对肝肾冇负担，用落咧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啊，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先至醒得翻。想好好爱锡自己身体嘅小宇宙，就由正确嘅通补保养开始啦。而家买补气十八味三樽组合装，仲有优惠噶，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历史或者是能够在这里提供一些令人惊讶的启示，将中东石油的运输路线从波斯湾转移开来的想法并非是新鲜事。近一个世纪之前，当石油正在处重塑全球权力格局版图的时候，那些英国战略家和伊拉克石油公司亦都面临着同样的地理现实脆弱性。1930年代初，在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附近发现了储量巨大的石油，向南经过波斯湾，绕过阿拉伯半岛的运输路线漫长而且充满风险，而更加短更加安全的路线是向西穿越沙漠到达地中海。时间到了1934年到1935年，一条重要的输油管道系统投入运营，两条管道从基尔库克出发，在哈迪塞分叉，一条向北通往黎巴嫩的迪黎波里，另一条向南通往当时处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海法。十几年来，这条通道将伊拉克原油直接输送到地中海港口，油轮可以在那里装载原油运往欧洲，无需要长途海上航行。这个逻辑呢无可挑剔。黎凡特地区是连接海湾和中东北部能源市场以及欧洲市场的天然陆路桥梁。这条路线为什么会逐渐被遗忘呢？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凌驾于地理因素之上。1948年以色列建国引发了地区抵制，阿拉伯国家拒绝途经以色列领土，导致海法支线关闭。迪黎波里支线呢虽然断断续续地还在处，但是饱受过境费的纠纷、阿尔战争和冷战紧张局势的困扰。与此同时，战后创新、超级邮轮和规模经济使到长途海上运输比维护跨越动荡边境的庞大输油管道成本更低。基尔库克地中海输油管道系统逐渐被弃用，它的战略价值被新的现实所掩盖。但是地理环境没有变，油田依然位于原地。欧洲隔着地中海相望，最短的陆路通道依然穿越黎凡特地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阿尔冲突使到它的复兴在政治上成为不可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似乎亦都遥不可及。不过近期的种种变化已经打开了这道门，阿伯拉罕协议实现了以色列和几个阿拉伯国家，即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等的关系正常化，为曾经被视为离经半道的经济联系铺平了道路，各方对海上咽喉要道的共同担忧日益加剧。2021年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封锁，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红海交通中断，以及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事件，都暴露了海上交通要道的脆弱性。在2023年 G20 峰会上宣布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India Middle East Europe Economic Corridor，简称 IMEC， 应运而生。这项雄心勃勃的多式联运计划将印度和海湾地区，即是途经阿联酋和沙地阿拉伯连接起来，然后经由约旦、以色列以及其他潜在的国家延伸到欧洲。这个计划设想建设铁路网络、升级港口、电网、数字电缆以及至关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氢气管道、绿色能源输送和综合物流等。即使是刚才提到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主要关注贸易、互联互通和清洁能源，而不是大型原油管道，但它重新执返了旧时的战略蓝图，利用黎凡特地区作为桥梁，绕过了脆弱的海上航道。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条经济走廊 IMEC 亦是和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对比，而伊朗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实现这样一条通道面临着重重阻碍，持续不断的冲突、资金需求、政治协调， 以及长达几十年的建设周期等等。不过它的动力却从来都未好像现在那么强烈。一条持久的西向通道将永远削弱了伊朗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无论伊朗由哪个统治，统治时间长短，如果海湾石油能够多方向流动，通过现有路线向东输送到亚洲，向西经陆路输送到地中海，这样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将大大减弱。最后讲下后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事件更广泛的影响是深远的。新的基础设施可以促进长期以来以竞争为特征的地区经济相互依存，使到昔日的对手转变为共享繁荣的利益相关者。地中海港口或者能够重拾其作为中东能源门户的历史地位。欧洲可以实现供应多元化，摆脱对海湾地区海运入口的过度依赖，或者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俄罗斯入口的依赖。当然啦，呢一切都唔会话一蹴而就，一次过搞掂。大型项目需要几十亿美元的投资、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多年的工程建设等等。但危机能够加速变革，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经从假设变成现实，可能会迫使各个国家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旧有的政策蓝图，直面那些亘古不变的真理。霍尔木兹海峡或者会终将重开，但大家对它作为无可撼动的交通大动脉的信任恐怕难以完全恢复。现在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问题不再是是不是需要替代方案，而是怎样快点建立这些方案。历史表明，当地理条件和实际需要相契合的时候，即使是早已经被搁置的想法亦都能够焕发新生。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